超越生死的救恩。我们按照惯例啊，这个我也是在那个网站上，我听这个我们教会好像是先要背经文的，对吧？今天我们来做这个功课啊，我们先把经文，我们用起印的方式呢，我们来念，我念一节，会众念下一节。以弗所书二章一节到十节，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感谢主。那我们要背的这个经文就是八节、九节和十节，我相信大家有很多弟兄姐妹已经可能会背了哈。我们看一下，我试试看。我们的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的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非常棒，一次就背下来了哈。嗯，好，让我们做一个开始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在这主日的上午召聚你的儿女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你是配得敬拜的。主啊，你用你爱子的宝血救赎了我们，赦免了我们的过犯，使我们从悖逆之子如今成为神的儿子，有儿子的名分。主啊，这是何等的荣耀，何等的恩典。主啊，我们感谢你这白白的恩典就临到我们这罪人的身上。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我们把在座的众弟兄姐妹的灵命完全交托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亲自的来带领，让我们都在里面，在你里面扎根，让我们有根有基，让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让我们的灵命能够一天一天的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主啊，求你建造我们这个教会，建造我们这山上的教会，让我们真的在世上做一个山上的城，在世上能够做光做盐，为你做见证，那荣耀你的名。主，我们也把美国教会完全交托给你。主，让我们真的是不要看人，乃是要仰注目在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因为耶稣乃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人会改变，但是在他永远不变。主，我们也求你保守你的身体，你的教会，全世界上所有的教会都乃是你的身体。主啊，求你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国度的观点，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视野，让我们也为你的国度来祷告。主，我们也为大陆的江苏盐城的龙卷风所造成的伤害，主啊，求你来怜悯，主啊，求你安慰这个受伤的百姓，主啊，求让我们那边的基督徒也能够在困难的时候也能够站出来为你做光做盐。主啊，求你与他们同在。 孩子把以下宝贵的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亲自的来带领。这样不配的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今天的这个题目呢叫超越生死的救恩。什么叫超越生死呢？我们最近上个礼拜，我有一个亲戚啊，一个远方的亲戚，70岁，以前的身体呢一直都很好，70岁的这个老先生了，还可以自己开车。但是就在上个礼拜的时候呢，早晨4点钟起床，他觉得这个头有点疼，所以他马上意识到可能会不会是脑溢血啊或者什么，马上叫他的老伴呢给医院打120，所以就马上送到医院去，一点都没有耽误。但是当天下午的话，他就离开我们了。所以呢，就是说每当我们有亲人就是说离开我们的时候呢，我们才会想到这个生和死的问题。那我们再想到就是说这个肉体的死亡，当我们面对的时候呢，我们往往都会心情很沉重。但实际上呢，还有一种死比这种肉体的死呢更难受，这种死就是灵里面的死。我们知道在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里面，财主在世上享受了一切的荣华，但是他结果是在地狱里头受这个永刑的折磨。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这个折磨就是什么呢？就与神的一个隔绝，这个属灵的这种死亡其实是更可怕的。所以今天呢，我们看这个以弗所说的2章1到10节，那我们就看到在我们还在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的时候，在我们在属灵的生命还是死的时候，因着神的大爱呢，神就把我们让我们出死入生。所以呢，我们把它叫超越生死的一个救恩。我记得上周日我们一起在查学逐日学的时候学到读经的艺术，对吧？应该是福祥弟兄带领我们的3章和4章，就是正好是查考书信，以弗所书呢也是一封书信。那么这个要点我现在就记住2点，就是说也是李慧弟兄后来也强调的。第一点呢，就是说我们查考书信的时候啊，我们先要看一看这封书信的一些历史的背景。第二个呢，也要看这个我们看这一段经文的上下文的背景，这样的话就更有助于我们来理解神要通过这一段经文向我们说什么。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在正式查考话语之前呢，我们就来完成这2项任务。先看一下这个以弗所书的历史背景，考考大家，这个作者是谁？很简单啊，再难一点的，在哪里写的？在罗马写的，在罗马，在这个监狱里面，对吧？软禁的时候，所以叫监狱书信，总共写了好像3封，对吧？4封，跟这个一起的是有3封一起送出来的，这个写了腓利门书、格罗西书和以弗所书。这封书信是写给谁的呢？以弗所教会。那也有圣经学者考证呢，以弗所书啊，在以前的手抄本里面是没有以弗所教会这个名字的，应该是写给就是说那个地区的所有的教会的，让他们来传阅的。然后是送信人是谁？这个有点难哈。谁把这封信从罗马送到了这个以弗所？大家有圣经可以赶紧翻一下啊！一起送了3封信啊，这3封信都是一个人送的。再推几股，对的，还是玉红姐妹这个反应最快，好像就像我们昨天的那个游戏一样，好像反应也是最快。是的，是推几股弟兄呢送过来，总共是3封信。这个关于以弗所教会和以弗所这个城市啊，我们有哪些的了解呢？我们先说以弗所这个城市哈，它应该是一个港口城市，但是不是完全靠海，应该是靠着一个内陆的河流。我在网上也看了一下这个以弗所教会的一些图片啊，我发现很多基督徒要过去看启示录里面的7个教会啊， 以弗所教会就是其中的一个。所以呢，我看到他们在网上发的那些照片都非常的漂亮，我看到了什么呢？看到了一个罗马的，看到了一个罗马的那个叫剧场大剧院，非常的这个壮观，现在还可以在里面表演节目，当然是露天的啊。那说明当时的这个城市的这个文化，它是一个文化中心，对不对？那么还看到了一幅照片，是一个神庙，大家想想是供奉什么的神庙？哦，好像不是，那是雅典，对，那是《使徒行传》里面在雅典的时候，是个女神，对，叫亚迪米女神。这个什么样的女神呢？是一个叫多如女神。这个实际上是一块陨石，从天上掉下来的一个黑色的发亮的陨石，但是它那个陨石身上有很多凸起，就像这个妈妈的这个乳房，所以呢它叫多如的一个女神，象征着这个多福的意思。所以呢在亚迪米的这个神庙里面就供奉着这样一个女神。大家如果还记得《使徒行传》18章和19章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保罗和以弗所这个城市和以弗所教会有什么关系。我们知道这个以弗所教会是保罗在第二次布道的时候建立的，那么他真正在以弗所呢待了多长时间？3年哈，我这边查到是2年零3个月。在第三次布道的时候，他在以弗所就待了2年零3个月。为什么在待这么长时间？可能是有两个原因啊。第一个就是说，以弗所呢，它是一个大都市，相当于一个交通枢纽，是一个文化中心，他就把这个作为一个传福音的基地，所以在这里吧，在这里可以辐射周围的几个城市，比如哥罗西啊，这个一些小的城市。那第二一点的话，保罗发现这个里面的这个异教的这个风俗很顽固，所以呢在这里头还有跟在这个首先是在那个庙堂，在那个会堂，以色列人的会堂里面待了3个月，就是去讲这个神的道。后来这个以色列人很多犹太人不听的话，他就带领一些信的弟兄，就是说不跟他们在一起了，来到这个推雅努这个学堂里面，天天跟人家辩论了2年之久。那么通过这个2年半的时间呢，保罗就把这个神的道就让在亚细亚，因为这个以弗所是在亚细亚嘛，所以亚细亚的所有的人都听到了这个神的道，当然有信的也有没有信的，对不对？我再提醒大家，就是说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在以弗所保罗做过一件什么样的事情，把谁的生意给弄没了？银匠，对的。因为这个制造因为这个一个神庙嘛，所以这个有很多银匠呢，就按照这那个神庙做一个同等规模，做一个缩小的一个这个亚迪米女神的一个像。这样的话老百姓买过来就可以供奉在家里。但保罗去了就不一样了，保罗说啊，这个人手所造的他不是神，因为神不住在这个人手造的这个中间，所以他是假神。那么导致呢很多的这个老百姓就不买这个银像，所以就导致他们这个做银匠呢就失业了。那么还导致了一次比较大的骚乱，就把这个保罗的几个同工呢就把他围起来了。那幸好呢这个神也保守这个保罗逃过了这一劫。这是关于这个以弗所教会和以弗所这个城市的一些历史背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以弗所这个城市它是一个外邦人城市，它里面有很多的异教的风俗在里面。那么以弗所教会呢，我们看到这个它有应该也是以外邦人为主的一个教会。所以我们看这个以弗所书信的话，它的针对的对象啊，刚才就像诗歌里面唱到，这个是要建立合一的一个教会。那么他刚开始的时候，他还是主要针对这个以弗所教会的一些外邦信徒来写的，这是他的一个写作的对象。好了，我们这个看完了以弗所书的历史背景，接下来我们要看他的这一节经文的这个上下文的背景。 非常奇妙啊，我非常的感恩。就是说在准备讲章的时候，我在想会不会圣台弟兄和李辉弟兄已经把这节经文讲过了呢，于是我就到网上去找。我觉得这个我们山上的教会这个网站真的这个非常的好。以前我在北卡的时候，过来之前的一两个月，我也经常听，就是有时候圣台弟兄上午讲完了，我下晚上我就能听到，觉得非常的及时。结果我真找到了2014年6月18号李辉弟兄讲的《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就是我们这里面的第十节。不过呢，李辉弟兄他当时的主题是说引用了出埃及记1章26节28节，就是神创造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人。所以他的重点是说是在我们原是他的工作里面，他也提到了这个以弗所啊书的这个特点是什么。在以弗所它是一个一般的书信，我们知道这个保罗写信都是教会里面出了什么问题，对吧？像哥林多前书有这个偶像的问题，有这个纷争的问题，所以保罗人不会去，所以这个信到了，信道如人道，要解决教会里面的一些问题。但是呢，以弗所书信里面他没有特定的问题，他只不过是说在写完哥罗西书之后顺便再想起来，然后再写了这个以弗所书信。但是以弗所书信呢是非常宝贵的一封书信，它里面关于这个基要的真理啊讲得很清楚。因为这个时候保罗他不会说受一些次要的问题，一些细小末节的问题来解决问题，就像我们这个读经的艺术里面谈到的，一般的针对问题的书信呢，它是一种事工神学，针对一个特定的问题来解决。这个就有点像这个改革中的时候啊，这个加尔文和马丁路德。马丁路德他我们知道是改革宗教改革的这个先锋，但是呢他的情况就有点像保罗写这个书信的情况一样，他留给我们的作品啊基本上是针对一些问题或者跟他的一些对手来辩论写成的，所以呢不是很系统。但是呢加尔文就不是这样，加尔文的话他的这个神学著作这个基督这个教的这个要义是一个写了30多年，这个写了5、6稿，所以最后给我们留了是一个很有系统的一个很有这个神学思想的一个大全。所以保罗呢当然他的有的书信他是针对问题的，但是他有的书信也是非常的是有系统性的，是吧？所以我们读保罗的书信，就像我们在神学院里面读的话，我们觉得我们老师最愿意就是说拿保罗的书信过来给我们来学希腊文。为什么？他的书信这个前后的逻辑性非常的强。这个逻辑性体现在哪里呢？就是前面有因为所以，他然而但是，这个里面的这个连接的词啊就非常的清楚，就让你看到就是他想表达什么意思。一会儿呢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些连接词，让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呢这个保罗的思路是什么。好了，让我们来看一下他的上下文哈。我再想插一句，就是说我记得李辉弟兄当时提到呢以弗所书是很多解经家的挚爱，那么这个以弗所书的第二章呢是皇冠中的明珠，也就是说 这封书信如果是皇冠的话，那么它的第二章就是皇冠里面的明珠。所以呢我们就要挑这个明珠最宝贵的一段经文我们来考察。为什么说它宝贵呢？我们想先从这个以弗所书它主要讲什么我们来看好吗？以弗所书就像那个大卫鲍森在新约概览里面呢有介绍，它主要是两部分，第一部分是1、2、3章讲道理的，讲我们基督徒的信仰，我们的基要的真理是什么。那么4、5、6呢，那就是把这些真理要活出来怎么应用，是讲我们基督徒的行为。所以呢一个是讲道理，一个是讲行为。那我们再看这个道理里面1、2、3章里面第一章的话，他就讲到了这个神在耶稣基督里面赐给我们有很多天上的福气，对不对？有哪些福气大家我们可以如数家珍，对不对？数算神的恩典。第一个，神在创世之前就在耶稣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第二个，他让我们这个得儿子的名分，对吧？第三个，借着耶稣的血，借着他的宝血，能够让我们的得蒙救赎，让我们的过犯 得以赦免，就让我们称义了。最后呢，还要这个赐我们这个所应许的圣灵赐给我们作为凭据，对不对？所以这都是救恩里面的几个很重要的环节。像我以前这个在北卡这个教会，我在上主日学就救恩论。救恩论的话，里面有救恩的十部曲，就是这几部。第一部就是拣选，第二部呢呼召，第三部重生，第四部称义，第五部呢要得儿子的名分，第六步要这个成圣，第七步呢我们要这个有圣徒的恒忍，第九步是我们肉体的死亡，第九步是就是说复活，最后是要得荣耀。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整个的救恩论是从创世之初一直到我们这个世界的末了，等我们复活，就是神的这个计划是都在这个里面。所以呢这个一二三章，第一章呢是这个保罗就讲了这个我这个神在基督里面所赐给我们各样的福分。那接下来他有个祷告，这个祷告是什么呢？这个祷告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我们在上海的教会里的时候呢，我们有个弟兄每次祷告的时候特别愿意用这一段经文，我们听完也觉得特别的是有力量，我们有震撼。这段祷告就是他的这个一章的十七十八十九节，就是求神将那赐我们智慧与启示的灵赏给我们，让我们真知道他。就接下来是三个知道哈，大家还能记得吗？第一个知道是什么？恩召有何等的指望。第二个呢？基业，圣徒中所得的基业何等的丰盛的。第三个，对，我为什么要提这三个知道？因为这第三个知道就跟我们这一节这一段经文很有关系，它实际上是一气呵成的。第三个知道是什么呢？就是要知道在我们这信的人身上，他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对不对？那接下来他就会讲这个神怎么样耶稣基督从死复活这个大能，对吧？那我们看到以弗所书第二章的第一节里面，它里面就有一个而且，它这个不知道英文有没有翻译出来哈。所以呢这个神的大能，他不但让耶稣基督复活，而且也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让我们也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这也是神的大能，对不对？我们为什么从一个从属灵的一个死亡的生命怎么能够向神能活过来？这是一个神的大能啊。所以呢这是从这个一章十九节这个一就延续到了这个二章的一到十节，这是上下文中的上，对吧？和这个上面的经文的关系是神的大能，所以我们才能够复活。那我接下来看来这个二章的十一节到就是二章的末了，那跟我们这一段经文讲什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可以看一下二章的十一节，它的二章十一节的第一句话是有一个连接词，对吗？是什么？对了，这是有因果关系的，对不对？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二章一节到十节呢是它的原因，是神的大能使我们从死里复活了，我们就不再是旧人，我们是新人了。那么又怎么样呢？所以我们要这个在教会里面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要成为这个耶稣借着他拆毁了中间的墙，让我们这个两下成为合一，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就是叫讲教会了。所以呢这个我们知道这个一二三章，第三章就是讲这个保罗在讲教会的这个奥秘了，对不对？奥秘到底是什么？那么在以弗所书里面这个保罗告诉我们，这个奥秘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让外邦人也能够同为后世，同为神的儿女，也就是说同为这个神这个肢体，同为教会的一部分。所以呢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以弗所书的主题是什么，大家觉得这一句话应该是什么？其实陈明姐妹刚才这个诗歌里面也祷告中也提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哥罗西书呢他的一句话他就是说基督是教会的元首。好了，所以呢这个到这里我们这个上下文我们也看出来了，所以这从上一段文能看到啊，这一段经文也是特别的宝贵，对不对？它能够让我们明白，我们基督徒之所以成为基督徒，之所以 能够得救，他是为什么？他是谁的能力？他是因为什么？对吧？我们得救的目的又是什么？我们得救之后我们又要干什么？那么在这段经文里面，神这个都有向我们讲话。我们接下来我们把它分一下大纲，给它取了各个小标题哈，三段。第一段，在得救之前呢，我们是灵命是死的，我们死在罪中，死在罪中不知罪啊。第二个是得救之后呢，因他得生，这个他就是神了，就是基督了。这4到7节，那么8到10节的话呢，是我们这个重点，会告诉我们这个救恩的本质到底是什么。那其实这个经文里面也讲得很清楚，我们之所以能够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对吧？感谢主。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一起来查考这三段经文。大家注意到这个 PPT， 我把它这个颜色变成什么颜色了？是的，因为我们死在罪中，那时啊，我们曾经死在罪中。我说这个第一节呢，第一节是什么？你们死在罪恶过犯之中，对吧？所以呢，我就把它起了一个小标题，叫“罪的代价乃是死”。那问一下，什么叫死啊？什么是死啊？死就是没有感觉，对吧？举两个例子，第一个就是说，这个现场人打了麻醉，我打过做肠镜啊，肠镜检查好像一定要做打麻醉药的嘛，好像我就躺上去，静脉上扎一个管子，放点这个麻醉药，好像几分钟之后我就一点感觉没有了，再等我醒过来，这个检查就结束了。就是说，在我这个死的时候，在我这个在麻醉的状态的时候，我是一点感觉也没有。这个医生他随便怎么折腾都没关系，是吧？所以呢，这个死的第一个表现就是说，他是没有感觉啊，对不对？第二一个例子就是说，我常常跟我太太打电话，打岳阳电话，这个打着打着的时候，我太太就说你在听吗？你在听我讲话吗？就是说这个就。好像是我对他的这个说的话他没什么反应，知道吧？也是一种没有感觉，这个时候他就会说我是死人一个死人一个，就对太太说的话没有感觉，你知道这样的后果有多严重吗？接下来我要这个好几天呢，都要跟他赔不是。那如果我们在灵里面是一种死亡，对神的话语，这个我们这个生命跟神隔绝的话，那么这种死亡相信神也是很不高兴的，对不对？所以后果也是很严重的。所以在这个经文里面也提到，我们是个可逆之子。那么什么是这死的表现，我们知道了，就是对神的话没有感觉，对吧？对这个圣经不愿意看，这个圣经这经文也背不住几句，对吧？我们这个聚会的时候也不愿意来，这个在我初信的时候或者不信的时候就是这个状态，是吧？这个牧师在上面讲，我就坐在最后一排，我就是把这个圣经当成旧约当成故事书来看。坐在最后一排的弟兄不要讲，我不是在讲你们哈，是在讲我自己。就对神的话语没有感觉，就是没有感动。甚至很多的这个姐妹听了这个，特别是祷告的时候，感动的流眼泪。哎，我在讲，好像我没什么感觉嘛，我怎么不？就是说没有这种感动呢，就不会流眼泪呢？那是因为你那个时候，我的灵命还是死的，对神的话语，对这个圣灵的感动，他一点感觉都没有，所以他这是个死的一个现象。接下来我们看神的死的本质是什么？什么是死啊？我刚才其实也讲了，死的本质就是与神的生命隔绝。实际上呢，我们是在以弗所书的4章里面有讲到，4章18节到19节，如果大家有圣经的话呢，可以一起翻一下。他们的心地昏昧， 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所以呢，以弗所书也告诉我们，死是什么？就是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那么这个是怎么死的呢？当然这些经文二章一到十节没有告诉我们，但是在这个以弗所书的四章他告诉我们了，保罗告诉我们了，我们是怎么死的。我们经常有句口头禅是说，你怎么死的都不知道，但是这个以弗所书很清楚很明白地告诉我们是怎么死的。第一个是因为自己无知。什么叫自己无知啊？无知就是没有知识呗，对吧？就不认识神呗。我们说这个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如果我们不信的时候呢，我们不认识神，那我们就是无知嘛。第二个是心理刚硬，就有人给你传福音啦，你也有圣经啦，但就是不信呢，心理刚硬不顺服神，也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对吧？有时候圣灵这个感动你让你来教会，我要把它消灭掉，不去，是吧？这个就是心里比较刚硬。第三个是什么？良心上进。我们知道这个良心呢，是神按照神的形象造我们，就放在我们心里面的一杆秤，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那么在不信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良心上进就会放纵私欲，贪心污秽，这个时候就死了。那么在以弗所的四章二十二节里面也提到，就是说我们这个旧人呢，旧人就是死人嘛，以前的这个旧人是与私欲的迷惑呢渐渐的变坏的。所以这个死的本质啊，以及我们是怎么个造成我们这种死亡的这种状态，这个以弗所书的这里归纳了三点。第一个是无知，第二个是心理刚硬，第三个良心丧尽，就会造成一个死亡的状态。好，第三个就我们看一下这个死的源头在哪里。我们知道呢，万事都有因果的，对吧？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那我们这个死到底从哪里来的呢？我在这个标题已经告诉我们了，对吧？死是从哪里来？罪嘛，对吧？这个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也提到，这个罪的代价就是死，但是神的恩典在耶稣基督里面赐给我们的却是永生。所以呢，这个死是从罪来的，这个罪又是从哪里来呢？对吧？就是我们这个救恩历史里面的这个创造之后就有堕落，对吧？就是亚当夏娃的一个堕落。这个魔鬼呢引诱这个夏娃，引诱了亚当，他们吃了这个生命树上的果子，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弟兄姐妹，这个经文很熟啊，一说错了就马上这个眉头一皱，好像不对。是的，这个是违背了神的一个命令，而且是想成为神，像神一样能够明察秋毫，眼睛亮了嘛。所以呢，这个是在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呢，这个源头是在亚当那里，对不对？所以也有经文讲到，罗马书的五章十二节有讲到，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这个一人就是一个人，就是亚当。于是死就临到了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所以这个我们找到源头了，对不对？找到亚当这条线上了。那关于这个死呢，我还有一段经文，就是耶和华对亚当说的一句话。他创造了伊甸园，又创造了亚当，把他放在伊甸园里面，让他管理一切。他对他说啊，创世纪的二章十六节十七节有讲到，园中各种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便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能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对不对？所以这个神也告诉我们了，这个你犯罪的时候你的下场就是什么？就是死。但是亚当他没有死啊，他还活了九百三十岁，对不对？所以他耶和华这个神里面讲的这个死是什么意思啊？不是肉体上的死，对吧？不是说你死了你马上就是吃了马上就要死，而是呢与神隔绝。我们在接下来的经文就可以看得到，在那个耶和华呼唤这个亚当夏娃的时候，他们就躲起来了。为什么？因为他这个时候在与神已经隔绝了。 他的生命已经与神隔绝了。所以呢，在这个第一节里面，我们就查考了这三点：一个是死的现象、死的本质和死的源头。接下来我们查看第二节，罪人的光景，就是我们还没有蒙恩得救的时候，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吗？就是我们没有得救之前，我是不是活得也挺好好的，也不缺胳膊也不缺腿，对不对？觉得跟现在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吗？就以前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就是我们第二节的经文里面就讲了，顺从，对吧？顺从今世的风俗，顺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也就是运行在这个悖逆之主中的邪灵。第三个顺从是什么？肉体中的私欲，顺从我们肉体和心中的喜好去行，对吧？好了，我就把它取个名字叫什么呢？叫三座大山，对吧？我被三座大山，就得救之前呢，被三座大山压着，我们动弹不得，所以是一个对神的话语是没有反应。这个我李辉弟兄在那个 PPT 上归纳得很好，这三座大山他归纳成第一个世界，第二个撒旦，第三个老我，对的。我们看一下哈，这三座大山是怎么样的。第一个是世界，世界又简称是风俗，圣经里面也有把它翻译成世俗。这个世界是一个，我们在刚才诗歌里面也唱到，这个世界是一个败坏的世界，是一个迷失的世界，是一个堕落的世界。在经文里面也提到，在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有提到，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了。就说呢，这个就讲到这个神跟这个世界，它是一个完全对立的两面，对不对？所以这个世界它是一个不好的。第二节经文是在雅各书的四章四节有提到，岂不知与世俗，世俗就是世界哈，为友还是为伍，就是与神为敌了吗？对不对？所以这节经文也提到，这个世界啊，就是神的对立面，与世界为友，顺从这个今世的风俗，那你就是与神为敌，你就是悖逆之子。第二个，我们看这个撒旦，撒旦就是运行在我们心中的邪灵啊。对，以前我对这个邪灵没什么感觉，是吧？我记得这个在上海的时候去探访李天恩牧师，李天恩牧师是刚刚过世，一个很有恩赐的老弟兄。就是探访的时候，是因为一件什么事情，好像是师母啊，是打个喷嚏还是干什么，我忘了。但我记得很清楚的是说，师母这个时候的反应是什么？那么师母马上就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魔鬼撒旦退去，就给我当时一个很大的一个震撼。就是说我感觉到这个世界在师母看来的话，就是两滚不互不相容的势力，对吧？就神和世界，这个世界是在魔鬼撒旦的这个权势之下，但是是受这个神的捆绑，他虽然还在活动呢，但他是最终还是胜不过这个神的。所以就从师母的这个祷告里面，我能体会到，就是说这个邪灵啊，这个撒旦他是无处不在的，无处不在的。那么圣经里面也提到了这个撒旦，这个邪灵是怎么一回事啊？在彼得前书五章八节里面有提到，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这节经文也告诉我们，这个魔鬼撒旦还是无处不在，对吧？所以 C.S. 路易斯也写了这个魔鬼家书，是吧？大魔鬼，各种各样的魔鬼，那在试探我们，在引诱我们。第三一个大山是老我，这个老我呢，就是肉体的私欲，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这个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对这个老我讲的非常的透彻，正好这个我们教会刚刚把罗马书查完，对吧？相信大家还记忆犹新。在七章十八节里面提到，保罗说啊，我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的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 由不得我，我这个老我他只会犯罪，对不对？在二十三节里面讲到，但我觉得肢体中有另外一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最后他感慨了一下，我真是苦啊，对不对？那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肉体呢？感谢神，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就能够脱离肉体的捆绑了。我们所以这三座大山我们这个看到了哈，所以我们在不信主之前呢，都是在这三座大山里面压着动弹不得。那么接下来还有四种状态，四种状态是哪几种啊？第一种就是亚当的状态，就神创造人刚开始创造的那种状态，它是一种什么状态呢？这个时候的人呢可以犯罪，因为他吃了这个禁果，对不对？他是可以犯罪也可以不犯罪，这是这样的一种状态。那接下来他吃了这个禁果，他就到了第二种状态，就是堕落了，对吧？从创造就到了堕落。这个堕落这种状态是一种什么状态啊？大家也可以总结一下哈，他是可能犯罪还是不可能犯罪？还是不可能不犯罪。就像这个保罗说的，在我的肉体中呢，我这个肉体没有良善，我这个老我呢，我只能犯罪，对吧？按照我肉体中的心理和肉体中所想的去行的话，那只会犯罪，所以这不可能不犯罪。好了，那到了这个第三种状态，就是救赎了。耶稣基督把我们这个救赎过来之后，就第三种状态，又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就可能犯罪，也可能不犯罪，就是我们这重生得救的人，我们这些新人。不是说我们的新造的人就不可能犯罪，他还是可能会犯罪的，对不对？最后一个就是将来我们复活得荣耀的时候，最终的状态我们就是不可能犯罪，对不对？那是这个神的一个美好的心意，在新天新地之中，我们这个成为一个更像耶稣基督，得见他的荣耀，他的荣面，永远不可能犯罪。所以呢，你说我们罪人的光景就是在这个第二种光景，第二种状态，堕落的状态，就是不可能不犯罪的状态，就是我们信主之前的这种状态就是这样，不可能不犯罪。第三一个，我们要从这一节二节三节的经文里面我们总结出来呢，这是一个完全的堕落。什么叫完全呢？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所有人，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堕落了，都是败坏了。那么就像保罗自己讲的，因为保罗是一个这个神这个耶稣基督所拣选的使徒哈，他自己在这个书信里面讲到，我是罪人中的罪魁。你看保罗都承认他以前是罪魁，对不对？那何况我们呢，对吧？然后呢，这个那保罗也提到，在罗马书第三章提到，他前面这一章二章有介绍这个不信主的人，他有他的良心作证，他犯罪了，对吧？那么有律法的这个犹太人呢，他凭着这个律法来称义，他实际上也是犯罪的。所以最后他得了一个结论是什么？没有义人，一个都没有。所以是所有的人都是罪人，对不对？所以是第一个概念，就是说所有人都犯罪。第二个呢，就是说就我们某一个具体的人来说的话，是指我们这个人的所有的方面，就所有的方面都是败坏的，都是堕落的。那人包括哪些方面呢？身心灵，你的意志，你的身体。就像我们在经文里面讲的，随着这个身体和心中所想的所喜好的去行，你喜好的没有什么好的东西。所以这个堕落呢，是这两个方面，一个是所有人，一个是人的这个所有的方面都是一个堕落的。这就是我们罪人的光景，非常一个可怜的光景。接下来我们看这个罪人的地位是什么？很简单，这个经文告诉我们，我们是可怒之子，对不对？就是说，就像这个，如果我们对太太的话没有反应的话，太太肯定会发怒，对不对？如果我们对神的话没有反应，神当然也会发怒，因为神是公义的神，对吧？他一定会这个审判我们。如果说到那个这个审判的那个日子，我们还没有信他的话，没有接受他的恩典的话， 那么我们的结局只有一个，就是在这个地狱的永刑里面忍受这个煎熬，与神的生命隔绝。所以呢，这个罪人的地位当时这个就是这样一个下场，可怒之子，悖逆之子。好，这个一到三节我们一起查考完了，我们接着查考四到七节。得救之后因他得生，我想请大家看一下这个第四节里面有什么连接词吗？第一个连接词是什么？然而，这个转折关系，对吧？然后如果是按照我们过救人的这个光景的话，我们只有死路一条啊。但是神呢，他虽然是公义的神，但是他还是慈爱的神，对不对？所以说然而来了一个转折，这个转折很重要啊，就让我们看到这个救恩呢到底是从哪里而来。这个然而呢，就是说就让我们的这个生命呢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以前是死的，现在是活的，对吧？以前是往东走，现在你要调回来往西走。以前呢是拥抱罪，就是身在罪中呢不知罪，在罪中呢还这个享乐，现在呢我们要这个转离罪，要转向神，所以是一个180度的大转弯。然后呢，这个经文就告诉我们，这个救恩到底是它的原动力是哪里？当然是来自于神，对吧？是神的这个怜悯，神的大爱。我以前不太清楚这个恩典和怜悯有什么区别啊？考考大家，大家觉得这两个有什么区别？什么是恩典？什么是怜悯？恩典呢，就是我们没有做什么，对吧？就是人家的白白的给我们的，我们白白的领受的，是一个礼物，对吧？不是因为我挣过来的，我这个我工作了给我发薪水，对吧？我表现好你对我怎么样，跟我们的表现没有关系。我们的表现很糟糕呀，在信主之前很糟糕，对吧？三座大山，这个指挥犯罪。所以呢，这个救恩临到我们上，第一个就是说这个恩典是他的，是白白的给我们的。那这里他提到了这个怜悯，怜悯是什么？怜悯是体恤，对的。怜悯是因为你犯罪了，对吧？你应该受惩罚，你应该下地狱，但是由于神的这个怜悯，他又救了我们，对不对？所以这个怜悯就是说你应该受某种惩罚，但是呢神怜悯你，不惩罚你，所以这是怜悯。所以这是神的大爱里面的两个，第一个是恩典，第二个是怜悯。这个爱我们的这个大爱是体现在哪呢？这个在罗马书里面也其实讲得很清楚啊。罗马书的5:7-8里面告诉我们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呢或有所敢做的，唯有耶稣基督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向我们显明了。这就是神的爱，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呢，神就爱了我们。我们爱神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好，所以第四节告诉我们这个一个重要的转折，这个有神的怜悯和神的大爱。第五节和第六节呢，就是告诉我们怎么活过来，一同活过来，一同复活，一同在天上。这个希腊文的原文，这个一同活过来，这个一同活呢，它是一个组合词，一同是一个 syn， 就跟英文里面也是从希腊文过来的，能跟活这个动词组合到一起，就与耶稣基督一同活过来，一同复活，是一个动词，组合动词，一同坐在天上。什么叫与耶稣基督一同活过来啊？什么叫与他一同复活？什么叫一同坐在天上？那我们现在明明是坐在这个教会里面嘛，对吧？我们怎么叫坐在天上呢？对，很稀奇的，就是说这个应该是指我们属灵的生命来讲的。我们属灵的生命以前是死的，所以现在呢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活过来了。那我们现在 虽然是住在地上，但是我们得救之后呢，我们是过着在地如同在天的生活。我记得永强弟兄在学这个天上的敬拜的时候也谈到，对吧，我们在地上敬拜的时候，实际上在跟天上的敬拜是一个天上敬拜的一部分，对不对？我们虽然活在地上，但是呢就像活在天上一样。这是这个神学里面有一个叫已然和未然的关系。我们已经是新造的人了，我们已经得了救恩了。就像我们刚才讲，救恩论那么长，有十步，我们最终完全的得救还要等到得荣耀，等到在天上这个我们身体复活的时候，对吧？但是我们确实已经得救了，所以就是一个已经发生但是还没有完全结束，就已然未然的这一个关系。所以我们属灵的生命，现在我们重生之后呢，我们实际上就是在天上，我们就是跟耶稣基督在一起了。但是我们真正的要跟耶稣基督在一起，是要在完全的得救，是在将来。这里呢，我想刚才我们分析过我们是怎么死的，对吧？那么死得明明白白的，那么这个保罗也会告诉我们，让我们怎么活过来，也会让你活得明明白白啊。这个在我们刚才提到哥罗西书呢，跟以弗所书，他们是一个姊妹书信。我们学这个保罗书信的时候，大概是有他们两个，好像是30%几和20%几、27%34%，他们是互相重叠的。他们的这个希腊文的原文是一模一样，或至少是有两个相连的希腊文的字，这个单词是一样的。所以这节经文没有告诉我们怎么活过来。其实哥罗西书的2章13节、14节告诉我们是怎么与耶稣基督一同活过来的。我们看第13节，神赦免了你们一切的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赦免我们的过犯呢，就是称义，对吧？神呢，就是说称我们为义，因着我们的信称我们为义的话，就叫我们活过来，就因信称义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14节呢，有三个动词：涂抹、测和定。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爱于我们的字句，而且把这个字句涂抹了，不算数了，对吧？就像我自己开支票似的，有时开错了，然后那时候不懂，刚来不懂，那个人就告诉我说，你要画一个大叉，涂抹嘛，说明这个律法的律例就不算数了。不但涂抹，还要把它怎么样，撤去，把它撕掉，是吧？最后还要把它钉在十字架上。钉在十字架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耶稣基督替我们来承担这一切，承担我们的罪，对不对？所以来满足神的公义，就神就把耶稣基督的义算为我们的义。这是哥罗西书告诉我们是怎么活过来的，是借着耶稣基督活过来的，对不对？那么我们再回到刚才的三座大山，这三座大山是怎么挪去的呢？首先看第一点，世界，对吧？第一座大山是世界。我们怎么从这个世界里面，这个不随波逐流，不在这个受他的奴役而得自由呢？是怎么脱离这个世界的呢？这个在加拉太书的6章14节告诉我们，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我而言，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言，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也就是说呢，我们像罪是死的，像神是活的。就是说因着这个十字架，那就让我们这个脱离了这个世界的捆绑，我们把世界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不再与世界为友了，对吧？这是第一个大山的挪去。第二个，魔鬼撒旦的挪去。我们知道魔鬼撒旦呢，他是有很多的权势的，他也可以医治，也可以赶鬼的，对不对？我们以前有个亲戚跳大神呢，这以前人家给我讲我不信，这我太太的一个小姨，她跳大神，而且就靠这个谋生，还真的能治好病。所以说这个邪灵呢，他也有医病也有赶鬼的这种功效，而且他也有他的这个能量在里面。那么我们是靠着什么来胜过耶稣基督，胜过这个魔鬼撒旦的这个权势呢？靠着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对不对？ 因为这个死呢，我们大家都怕死，对不对？那么耶稣基督的借着他的这个复活的话，就让我们这个不再怕死亡。就像我们现在基督徒，我们知道找这个肉体的死亡我们不太惧怕了，因为在我们看来的话，我们觉得在保罗看来他这个是好的无比的事情，因为能够早点去见主嘛，对吧？所以呢，就靠着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我们也胜过了撒旦的权势。我们以前在学这个千禧年的时候，就说这个千年的国度嘛，有不同的观点，有前千禧年派、后千禧年派，还有无千禧年派。那我们神学院的教授可能他指的是无千禧年派，那么他的观点就是说呢，我们现在就是千禧年了，虽然这个魔鬼呢，他撒旦他有权势，但已经被捆绑，已经呢他的这个权势他已经被这个败坏了，借着这个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得到败坏。我们虽然在我们的这个世界里面仍然有魔鬼的这个权势在，但是我们靠着耶稣基督，靠着他的名，我们就可以得胜。所以这是第二座大山。第三座大山，这个老我，这个老我怎么这把这座大山给推翻呢？哥罗西书里面也告诉我们了，以前我们是要靠什么？像这个犹太人律法主义者，他要靠什么？他是靠着就是说世上的什么小学规条，对吧？我要做这个，我要做那个，我才能够脱离肉体的捆绑。但是哥罗西书二章十一节就告诉我们，我们不是受了这个人手的割礼，我们受了是耶稣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的情欲，借着耶稣基督就能够脱离了。我们怎样才能够脱离这个肉体的这个老我的捆绑？也是借着耶稣基督，他给我们做了一个属灵上的一个割礼，让我们从此与这个老我，与这个我们的这个老我旧我，与我们的罪呢分开。好，这是哥罗西书告诉我们怎么活的，怎么推翻三座大山的。接下来我们看这个救恩的目的啊，其实第七节很清楚了，救恩的目的呢就是要彰显他自己的恩典和荣耀。那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不仅仅是在这一节经文，那么他在第一章里面很多地方也提到他的这个复活的目的。这个神在耶稣基督里面把各样属灵的恩赐赐给我们的目的是干什么？就是要彰显神的恩典。比如说以弗所说的一章六节里面提到，那拣选我们，让我们得儿子的名分，为的是什么？是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对吧？也是荣耀他的恩典，称赞他的恩典，赞美他的恩典。以弗所说的一章十二节，那提到了各种恩典啊，赏给我们同归于一，得基业，他的目的也是叫他的荣耀得着称赞。以弗所说一章十四节，受了圣灵为印记被赎，也是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所以呢，保罗在以弗所书的一章二章里面反复的强调，反复的告诉我们，我们得到这些恩典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对吧？是要神要彰显他自己的荣耀，这是救恩的目的，这是第七节告诉我们的。好了，这前面两段，一个是讲了死，一个是讲了活，对不对？我们接下来我们可以对比一下这两种状态是有什么不一样。第一节告诉我们说，我们在信主之前，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中。第五节告诉我们是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一个是死，一个是活，这能够体现神的大能。那第二节告诉我们，我们是受这个三座大山的压迫，受这个邪灵的奴役，我们受捆绑，我们不得自由。但是我们现在这第六节告诉我们，我们现在已经坐在天上了，我们已经得了自由释放，是吧？在耶稣基督里面得的自由和释放。第三节告诉我们，我们原来是可怒之子，是悖逆之子。但是第七节告诉我们，这个在基督里面向我们所赐了很多的恩慈，那我们的地位就不再是这个可怒之子了，那我们就是得儿子的名分，我们就是神的儿女了，对不对？所以说地位上的不一样，这是三个很明显的一个对比。接下来我们看第三段，也是我们最关键的一段，这个救恩的本质是什么？ 到底是什么是救恩。当然一句话就是本乎恩因着信了哈。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本乎恩呢？我们知道这个人死在最终是自己救不了自己的，就像我们自己掉在海里头，你想这个救自己不可能的，除非人家给你扔个救生圈，你抓住然后把你救上来，对吧？所以呢，这个不是出于自己。第九节告诉我们，这个救恩不是出于自己，因为你是死人一个，你救不了自己，完全是神所赐的。第二个呢，就是明显是神赏给我们的，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什么叫赏给我们的呢？其实这个在以弗所说的第一章里面，这个保罗已经说了很清楚，在第三节，一章第三节里面告诉我们说，这个救恩呢、啊，救恩包括很多啊，所以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救恩包括拣选、呼召、重生、这个称义、成圣。那么在第一章里面，保罗至少提到了这些救恩，就是在基督里面赐给我们各种各样属灵的福气，包括第一个是拣选，我们刚才已经提过了，拣选得儿子的名分，对吧？这个罪得就得蒙救赎，这过犯得以赦免，就是称义。但同时保罗在第一章也明确地告诉我们，这样各种属灵的福气是在耶稣基督里面赐给我们的，对不对？他赏给我们的。第六节里面提到这个恩典是他在他爱子里面所赐给我们的，再一次强调是赐给我们的。那第八节里面也提到这个恩典是神用诸般的智慧聪明充充足足的赏给我们的。所以啊，这个既然是赏的，那我们还就没有什么可夸了，对吧？不光是在以弗所书，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六节到二十九节里面也提到，这个弟兄们呢，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本有智慧，按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人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这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所以这个在哥林多前书里面，神告诉我们，我们成为这个神的儿女，这个成为基督徒，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好，他告诉我们，我们是没有智慧，是愚拙的，是软弱的，是卑贱的，对不对？所以不是因为我们做得有多好，说我们没有什么可以夸的。那么保罗，那我们不要自夸的，就是告诉我们不要自夸。如果你一定要夸的话，保罗也告诉我们了，你夸什么呢？对，夸十字架。除了我的软弱以外，我不夸口。在这个是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五节，夸我们的软弱，然后呢要夸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好，我们看这个第八节，因着信我们得这个救恩啊。我们经常会说，既然是神白白的给我们呢、啊，那你给我就完了呗，我为什么还要信呢，对不对？那我们知道这个神本乎恩是神的恩典，这个东西倒是说，如果我们要领受这个恩典的话，你也要伸手去接嘛，对不对？我举个例子啊，就像我们口渴了，我们要喝水，那你怎么喝呢？你总要借个，你要去一个杯子去接，对吧？就像我们属灵的生命，我们渴了，我们要需要神的这个喂养，那你要有一种途径，要你的通过你的信心呢，就来承受这样的一个恩典。所以呢，这个因着信呢，我觉得这个比较难理解的哈，至少是说在，如果你仔细去琢磨的话，比较较真的话，就是说我们这个得救啊，基督徒得救，那就是神的恩典啊。那这个信到底是什么呢？是我们自己的信吗？是出于我自己的行为吗？这个信是什么？是谁对谁的信？信什么东西？这个信的基础是什么？大家肯定都会知道，这个信就是我信耶稣嘛，相信神在耶稣基督里面 给我们的一切的应许都会实现。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在那个这个使徒行传的最后结了的时候，他说我信神怎样对我说事情，也就怎样成就，对不对？就是相信神的应许在耶稣基督里面都会成就。他实际上就是字面意义上呢，他确实是人的一种行为，是人的一种动作。但是如果在神学里面仔细去分析的话，像我们看这个伯克夫，他是写了一本系统神学，是很多神学院的一个教材，里面提到这讲到这个因信称义的之前，他就讲到什么叫信。虽然是说是人的一个行动，人的一个习惯，但是你如果再往前追究的话，要追究到一个还是神的一个发起，是神的发起者，神是一个发起者，也是神所赐的。它里面提到的要有一个信心的种子，这个信心的种子是你在重生的时候，你在悔改的时候，这个神放在你心里的。就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种子的话，你才会想一神的这个恩典，你才会去接受神的恩典。所以这个信心呢，也是神所赐的。我们信心的对象当然是基督，他给了一个定义啊，什么叫信心？信心就是由圣灵照在我们心中的一个确信。关于什么的确信呢？关于福音的真理，关于这个心里的信任，相信神在耶稣基督里面一切的应许都会实现。所以我们在希伯来书的十一章里面有个信心的英雄榜，对吧？里面有很多很多旧约的这个信心这个楷模，对吧？这个亚伯拉罕因着信会怎么样，这个因为这个神给亚伯拉罕有一个应许啊，他说你的后裔就会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一样多。但是他一直等了多少年？从70多岁一直等到快100岁，是吧？但是他就因为相信神对他的应许，神就算他为义，对不对？就算他为义。所以呢，所以回到我们这个因着信，也就是说呢，神既然将这个救恩白白的赐给我们，把这个在基督耶稣里面的一切在天上属灵的这个恩赐赐给我们，就我们要相信神所说的话，神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应许都会成就。这是一个承受救恩的一个途径。最后一节8章10节，我请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啊，8章10节，中文呢没有这个连接词，叫我们原是他的工作。英文呢是有的，有一个因为，对吧？刚才讲到这个救恩的本质是本乎恩也因着信，那么保罗告诉我们，为什么是本乎恩因着信？他下面这个第9节解释了，就是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这个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他接下来告诉他这个原因是什么？因为呢，我们原是他的工作。这个工作呢，也可以分为杰作哈。其实很有意思的是说，神造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是他的工作，对吧？这个工作的话，这个词是一样的。然后我们堕落之后呢，神来救赎我们，同样也是神的工作。所以我们这个人的这个地位啊，在创世之初是这个亚当夏娃是一个被造的，那我们堕落之后呢，我们在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那也是他的一个工作。那我们看到这个四种状态里面的第三种，救赎之后的状态，又回到这个神创造我们的那种状态。那接下来他有一个告诉我们是怎么被造的，我们这个新人是怎么在被造的，是在基督里面。我记得北卡去年的退休会是请于洪杰牧师去给我们讲的，他的主题就是一切在基督里，基督又在一切之内，就讲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新造是离不开耶稣的。就从我们刚才读过的以弗所书的第一章所有的经文里面都离不开耶稣，是吧？在创世之先就在耶稣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那么借着他的名让我们得儿子的名分，借着他的宝血让我们称义，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这个成为新造的人是离不开耶稣的，是在耶稣基督里。具体来说呢，这个在什么什么里面，是吧？我们 可以看到两层含义。第一个呢，是与耶稣基督联合，是在基督里面来被造的，在基督里面重生的。这个约翰福音14:6告诉我们，若不借着我耶稣啊，就没有人能到这个父那里去，对吧？就不可能成为这个神的儿女，就不可能得儿子的名分。只有借着耶稣我们才能够重生得救。第二个呢，是要在耶稣基督里面，在他里面，若有人在他里面，就是已去一切都成为新的了，对吧？这以弗所说2:6也告，这个罗马书6:5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若在死的形状上与他基督联合，也在复活的形状上也要与他联合。所以呢，我们要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再谈到这个目的啊，新造的目的，行善，说明要做好事情，行善。行善的目的，我这里补充了一下，建立教会，建立教会这几个字没有写在这段这节经文里面，但是你可以从他的这个前下上下文里面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重生之后，我们信主之后，在以弗所书里面，保罗所强调的，我们要行善的目的是要建立教会，对吧？因为这个接下来的这个2章的剩下的这一部分是讲教会，3章还是在讲教会的目的，对吧？在教会里面要合一。接下来我们看这个具体的有哪一些的这个行善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最后我们看到这个是在耶稣里面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也就是说呢，我们这个好行为是神早就预定好了让我们行的，所以这个源泉还是说我们的好行为也是来自于神，对吧？不是来自于我们自己。那么在腓立比书的2:13里面也提到，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我要成就他的美意。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好行为也是神在我里面动工，要成就他的美意。那么在以弗所书里面，神的美意就是要建造他的教会。那我们最后一个议题就是说，如何行善建立教会，那么其实就是以弗所书这个4:6具体的内容，就是行善，就是做好事。那么简单的过一下哈，我们就不展开。大家可以看自己手机的圣经，教会的合一，4章主要是讲什么？1:16是讲教会的合一，我把它归纳为5种态度：要谦虚，要温柔，要忍耐，要有爱心，要有和平，5种态度。那第二个呢？新生活的守则，4:25-5:5，我把它归纳为8种行为，这个是要是不要，就是说你要说实话，要这个除掉一切的恶毒，要彼此的饶恕，要凭爱心行事，这是是要。是不要呢？生气不要犯罪，不可再偷，不可说污秽的话，不可以叫神的圣灵担忧，这是具体的一些行动，就是说8种行为。接下来是光明的子女，5:6-20，我把它是总结为这个7个原则。刚才是态度、行为，那么这里就谈到这具体的比较抽象一点的原则了。7个原则，哪7个原则呢？第一个，你要结果子，对吧？结果子这一点我觉得很形象，就是加拉太书这个5:22-23告诉我们，圣灵所结的果子有8样，是吧？大家还能背得出来吗？有9样，对不起，我们温习一下好吗？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感谢主。第二个呢是说我们要谨慎行事，第二个原则。第三个原则是爱惜光阴。第四个原则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第5个原则要被圣灵充满。第6个是关于我们的教会里面的敬拜，要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然后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感谢主，赞美主，感谢主。接下来谈到的家庭的生活，这夫妻关系、儿女父母的关系，还有这个主人奴仆的关系。最后呢，谈到了这个神所赐的全副的军装， 有几样呢？也有六样：真理、公义、福音、信德、救恩和神的道。这里我想着重提一下这个信德啊，信德它英文也就是 faith， 就是因着信的信，对不对？我想提的一点就是说，它要包让我们穿上信德当做什么？主要拿着信德当做盾牌。请问既然这些军装都是神所赐的，对不对？神所赐给你的全套军装，所以你拿起来的这个盾牌是不是神所赐的呢？是的，对不对？所以这个信呢也是神所赐的，所以因着信也不是因为就说就像亚米念派这样，就是人的自由意志，我要接受就需要人的配合，你这个救恩神的这个救恩的这个行动才能够完成，其实不是这样的。你的信呢也是神所赐的，是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个六大这个军装里面的一件盾牌，也是神所赐的。好，在最后一个环节我们看一下，我们思考一下我们是因着什么得救。我想这个问题大家都很容易回答，是吧？因着什么？神的恩典，对的，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也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我为什么要行善呢？行善建立教会啊，为什么？神的心意，对吧？神所预备让我们行的，是的，是神的心意在我们里面运行。那么思考一下，再具体一点，有哪一些善事来建造教会？因为以弗所说他在这主要是讲这个教会嘛，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我们可以做哪些事情就是说来建造我们的教会呢？第一个，叫教会里不要有纷争，对吧？我们要有合一。第二个呢，我们要彼此的建造，我们要说话就不要说什么的话，是吧？一定要说造就人的话。我经常用这一节经文去跟我家太太来讲，跟我家姊妹来讲，她说这个圣经上说了，这个说话要说造就人的话，你要说这种批评的话，这个打击我的话好像不太造就我嘛。是的，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跟弟兄姊妹之间彼此也是这样的，我们也要说彼此说造就人的话。那还有很多了，当然这个教会也不是指我们山上自己的一个教会，我们也看到有国度的观念，我们要这个普天之下这个神的所有的教会，我们能做一些什么事情？说明我们要传福音，对吧？我们跟教会之间我们要有连接，是这个我们有很多事情来做。最后我想结束，就以这个美国的大法官安东尼·斯卡尼亚在葬礼上，他儿子是神父，天主教，他们是天主教徒，他儿子神父上的布道上有提到，耶稣基督昨天今天明天都是一样，因为耶稣他是超越生死的，超越时间的神。那具体一点，昨天我们回顾一下，回顾昨天我们要心怀感恩，因为我们已经得救了，对吧？因着这个神的恩典，因着这个神的宝血，我们已经被称义了，我们已经得救了，所以我们要感恩神的这个救恩。今天呢就是我们现在了，我们应该什么呢？要献上祈求。对，这个跟基督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基督要上天之后派这个另外一个圣灵下来，对吧？这个我们要祈求圣灵的帮助，怀着敬畏的心按照神的旨意行事，要念经我们更像基督。所以我们在这个现在这个过程呢是成圣的一个过程，是要祈求圣灵的帮助让我们更像基督，还是跟基督有关系的。同时呢我们要建造基督的身体，也就是教会。我们知道这个神的旨意不是我们一个单个的人得救，是要他要借着水和道把教会写进献给他自己，对吧？所以他的心意是基督身体是一个整个我们教会互为肢体。那么在将来跟基督有什么关系呢？永恒的基督，对吧？永恒的耶稣，就是我们要展望一下我们在自己在永恒中的位置是什么，思考我们会不会与主同在。我们要仰望这个希伯来书所讲的天上的那座城，要思考我们将来会不会与主同在。感谢主，愿主赐福他的话。